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59回。听完韩立的话之后，柳玉心中一凛呐，马上答应道：“是，弟子谨遵师命。”韩立点了点头，冲着那紧闭的洞府大门袍袖一拂，一股清光席卷而出啊！轰隆隆的一阵大响，石门缓缓升起，韩立呢就衣衫飘飘的走进了大门之中，而柳玉呢则化为了一道白光，直奔田晴儿的洞府而去。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韩立坐在了洞府厅堂的座位之上，身前两侧站着三大一小四位美女，个个神色恭谨，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啊。穆佩玲三女回到洞府之后，才知道韩立不光进阶，元婴后期，竟还力压其余三大修士，已经是天南第一大修士。如此惊人的消息，让三女骇然之下，对韩立呢，自然是越发的敬畏了。第二元婴的事情，你们不必担心了，他已经被擒住了，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将他自主神识抹去，重新炼化成为我的第二元婴。不过你们三个人胆子倒还真大呀，竟然贸然进入到了坠魔谷的内谷，难道不知道元婴期修士进入其中多半也没有办法安然退出吗？韩立脸色冰冷，口中不满的训斥道：“启禀师叔，实在是幻灵草对我等太重要了，才不得不冒险一趟内谷的，弟子以后绝对不敢再如此冒失了。”宋姓女子束手而立，但口中解释道：“幻灵草，你们莫非想炼制幻灭丹，好用此来突破瓶颈？”见宋姓女子接口，韩立因为结婴前就和其实旧识，倒不好再说下去，但是眉头一皱的问道：“师尊明鉴，我等正是想炼制此丹的。”这次柳玉老实的回答：“若是此丹的话，你们倒也不用再寻找什么幻灵草了，我这里呢正好还有一瓶，这种丹药在突破瓶颈时不宜多服，你们三个人一人两颗也就足够了。”韩立单手啊往腰间一拍，手掌上浮现出一个碧绿的小瓶，随意的冲柳玉一抛。这瓶丹药也不知是哪一位死在他手里边的元婴老怪炼制出来的，对他那是毫无用处了，现在倒被拿出来做个顺手人情了。此女下意识的伸手一接，这才听明白韩立之言，顿时又惊又喜的连忙称谢。宋姓女子和穆佩玲也是大喜过望，同样的上前拜谢。算了算了，只是区区的一瓶丹药而已，这次找你们来，我是另有几件事情要吩咐你们的。韩立摆了摆手，不以为然的说道：“师叔有何事吩咐就是了。”宋姓女子恭敬的回答。其余二女啊见韩立有话要说，也同样肃然了起来。你们也应该知道，我一向不喜欢插手宗内的事情，但是现在身为宗内的大长老，倒也不好针对此不管不问分毫，将一切俗事都推给你们吕师伯处理的，故而呢需要一名弟子在我闭关修炼时能协助一下你们吕师伯管理一下宗门。柳玉啊，你可愿意代表我处理一些宗内事务？当然了，我不会白让你浪费时间的，会传给你几篇秘术口诀，另赐给几件宝物，让你足可在同阶修士当中罕有敌手的。哼，虽然当初你是被迫拜入我门下做记名弟子的，你若是答应此事， 我倒可以将你正式收入门下的呀。韩立冲柳玉大有深意地说道。
啊，师父此言可是当真？
柳玉一听此言，明眸一亮，脱口问道，怎么，以我现在的身份会对你虚言吗？韩立微微一笑，
若是如此的话，弟子谨遵师命。
柳玉几乎不加思索的一口答应道，就是不知道真正打动此女的是可以在洛云宗权力大增呢，还是从此得以成为韩立正式门徒的缘故。当然了，也可能两者皆让此女动心呀。韩立满意的点了点头，袍袖一抖，一块白色玉简浮现手中，又从储物袋中呢取出了一对绿环、一只火尺以及一口金灿灿的飞剑，交予了此女。柳玉双手接过玉简和宝物，身形轻盈的连连拜谢，难掩玉容上的兴奋呐。虽然说还不知道这玉简中记载的是何种厉害的神通，但是光是这几件古宝就无一不是他平常想都不敢想的宝物，足可以让此女心满意足了呀。你先去见一下吕师兄吧，我会马上传音符将此事告诉他的。韩立冲此女吩咐道。柳玉闻言呢，口中马上恭敬答应，然后告退离去。当此女刚一离开洞府，韩立就手掌一翻转呢，一张传音符就出现在了手中。他对着此符轻轻给予之后，再单手一挥，这传音符啊就化为了一道火光激射而出，一闪即逝，就不见了踪影。其他人全都静静的看着韩立的举动，没有人敢打扰一下。宋师侄啊，我也有一事要让你去做呀。韩立回头冲着柳玉声音一缓的说道。
师叔尽管说就是了。
宋姓女子想都不想的说道。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希望你在近几年招收宗内弟子的时候，给我找一名神识天生异常强大的弟子来，我要亲自收入门下，另行调教一番。韩立沉吟了一下，竟如此说道。
哦，神识天生强大，这种弟子可是百年一遇的，师侄不敢保证，但会尽力寻找的。
宋姓女子听了韩立的话一愣，有些迟疑了起来。没关系，我也没说最近就要找到的，只要宋师侄留意一下就可以了。我观你已经修炼到了结丹中期的巅峰了，光靠幻灭丹恐怕突破的机会还不太大。我这里啊还有一瓶姻缘丸，虽然名不见经传，对处子之身的女修却大有好处的。师侄在尝试突破的时候，不妨服下几粒试试。
韩立说着单手一抬，在青光闪动中，一个乌黑的小瓶出现在了手中，然后呢无声无息的飞向了宋姓女子。
此女虽然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姻缘丸的名头，但是韩立大修士身份如此说，自然绝对不会假了。他面露欣喜之色后，是口中称谢，接下了玉瓶。
韩立和宋姓女子再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将她打发出了洞府，然后这目光可就落在了穆佩玲的身上。穆佩玲的身子呢不由得一紧，原本抬起的俏脸不觉再次低下，玉质般的耳坠上微微的泛起了红晕。
你做我的侍妾也有百年的光景了吧？
韩立目中复杂的闪动了几下，温和的问道。
是的，公子昔年收下我之时才刚刚凝结元婴成功，现在却已经是后期的大修士了。
穆佩玲最终呢还是抬起的头轻声的回答。
我当初收你
原本是想利用你的处子之身修炼巅凤培元功，好能在我突破元婴境界的时候助一臂之力，但是没有想到变化如此之快，我的元婴中期和后期境界竟然先后意外地通过其他方法进阶了，而巅凤培元功却只对元婴境界的突破才有效用的。
啊，公子的意思是要赶佩玲离开子母峰吗？
穆佩玲玉容大变，一下子苍白无血了起来。
赶你走，自然不至于了，但是你当初做我侍妾，倒是多半因为家族的逼迫，如今呢，你已经是结丹期修士，自然没有谁威逼你了，而我呢，也不愿意再这样不明不白的将你留在身边了，一方面可能会真耽误了你的大好年华，另一方面婉儿不久就要脱困而出了，我总要给他一个交代吧。
话说到这里，韩立的声音顿了一下，
公子想如何安排佩玲呢？
穆佩玲背齿紧咬红唇的问道。
很简单，就像当初那样，现在我再给你两个选择，你呢可以选择其一的。一条路啊，我给你一些好处，全当弥补这些年修炼巅凤培元功的辛苦，然后放你离开子母峰，还你自由身份，让你呢婚嫁自由，从此各不相干。
以公子如今的名声，就算亲自给我证明，还我清白名声，这天南又有哪一位修士敢再娶我呀？
穆佩玲面露苦笑之色。韩立闻言呢，也是眉头一皱，但是没有接口说什么。
这第二条路啊，也不复杂，你若真的专心修仙之道，也愿意将此生呢都放在修炼之上，我也可以继续留你在子母峰。这对外名义上你仍然是我的侍妾，但实际上我可以视你为徒，可以稍加指点你一些修炼之道的。当然了，你的修炼资质也不差，我也可以让婉儿真正的收你为徒的，毕竟婉儿功法原本就适合女修修炼的，你跟随他修炼，说不定比我指点更合适一些呀。当然了，这样做呢，可能会有一些闲言碎语，但是却可将对你的不利传言降到最低呀。
韩立望着此女的艳丽面容，平静地说道。听完韩立给出的选择，穆佩玲沉默了下来。韩立也并没有开口催促什么，似乎呢不急着让此女做出选择。
我可不可以两条都不选？
此女忽然如此说道。
这话什么意思呀？啊？
韩立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我想做公子真正的侍妾，跟在公子身边一生。
穆佩玲再次沉寂了片刻，果断地说道。
真的做我侍妾？这行不通的。
韩立神色一动，但是摇了摇头。
为什么？难道公子觉得佩玲修为低浅，或者是姿容不堪入目，不配跟在公子身边吗？
穆佩玲脸色苍白的厉害。哎，这倒不是啊，但是你已经有结丹中期的修为了，自然不算什么低浅了，而面容呢，在我见过的所有女修中也足以排进前十的。
那公子为何一口拒绝？难道是怕南宫长老不同意吗？
婉儿的事情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我一心向道，以后动不动就会闭关数十年的，你若是能结婴那还罢了，寿命可达千岁，但是若是进不了元婴期，我只要多闭关几次，恐怕你连和我照面的机会都没有多少的，跟我嘛，只不过是虚度此生罢了。我呢，也不想徒劳伤心一场啊。
行李沉吟了一下，有些无奈地回答，
即使有大量的丹药相助，凝结元婴也看一个机缘问题的，穆佩玲此女结婴的概率实在是不太高啊。
听到行李此语，穆佩玲一愣，红唇一动，想再说些什么，但是行李却一摆手打断了此女下面的话，
好了，我并未马上让你做出选择的，你呢可以多考虑几年，现在啊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这个期间我给你一些丹药，你尝试着突破中期境界，而秦儿的金楚功法你也带我指点一下吧。
是，谨遵公子之命。
穆佩玲还是有些不甘，但是在韩立口气一沉之下，只能有些无奈的顺从道。
韩立点了点头，取出一些丹药交给了此女，又叮嘱了田琴儿几句之后，让二女也退出了洞府去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等到厅堂中空无一人之后，韩立缓缓地闭上了双目，轻叹了一口气，似乎心境也有一些乱的样子呀。他就在厅堂中足足地坐了一刻钟，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目光变得一片淡然，似乎心境恢复如初了。他忽然单手一拍腰间呢，顿时身前一片银光闪动，人形傀儡诡异的浮现而出，就站在面前动也不动一下。韩立打量了人形傀儡一眼，神念一动之下，人形傀儡面容上突然浮现出一层银光出来，原本中年人的五官一阵模糊，等银光下再次清晰起来，竟然变成了和韩立一般无二的面容，仿佛呢就是韩立自己一般。而几乎与此同时，这个人形傀儡身子一颤，竟无声无息地拔高了数寸，身材竟也和韩立变得一般无二了。韩立重新望了傀儡两眼，满意地点了点头，冲他挥了挥手。人形傀儡当即面无表情的身形一晃，就在荧光中消失了，竟没有办法看出他隐匿到了何处。韩立在低首想了想，站起身来，大步出了厅堂，直奔洞府的密室中而去。但是半路上他丝毫征兆没有的忽然开口说，
我那第二元婴在鼎中还老实吧，没有给道友添什么乱子吧。
哼，一只区区的中期元婴没有躯体，又能给老夫添什么乱子，只是又多出一个家伙来，鼎中啊可稍显有些挤了。
从袍袖中传来了童子那老气横秋的话语之声，韩立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将虚天鼎放置在了袖中。
天蓝道友先忍耐一下，我的第二元婴啊重新同化回来，将他收回了，到时候道友自然没有这些麻烦了，而此事一了，我就护道友经过化形雷劫，好素体幻化人形，道友没什么意见吧？
韩道友心中还记得此事，老夫怎会有其他意见呢？
天蓝圣兽一听韩立此语大喜过望啊。韩立淡淡一笑，不再和圣兽说些什么，人就一闪进入到了密室之中，身后的石门呢无声无息的就关闭了。韩立缓步走到了密室中间的位置，二话不说袍袖一抖啊，一团青光飞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就化为了一只青色的小鼎悬浮在了身前。鼎上青光一闪，童子模糊的身影浮现而出，笑嘻嘻的盘坐在顶盖之上，一副准备看好戏的样子。韩立呢神色不变，对童子视若无睹，却单手一拍储物袋，顿时多出了一叠阵旗出来，手一扬， 十几杆阵旗一闪即逝，飞向了密室四周。随即啊，一层淡黄色的光幕若隐若现浮现而出，将密室包裹了起来。韩立则木然的两手一掐诀，对着身前的虚天顶轻轻的一点指，嗖的一声啊，顶盖激射飞出，飞到了高空之中。那童子却先机得很，早一晃飞到了一边，笑容不变的注视着小鼎。鼎中呢，这个时候传来了轰隆隆的嗡鸣声外，并没有任何异常发生。韩立脸色一沉，口中咒语声出口啊，一道法诀打在了顶上，顿时虚天顶微微一颤，一团青蒙蒙的东西从顶中是缓缓的升起了，半尺来长，被无数的青丝包裹得密密麻麻。破！韩立口中一声低喝，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包裹的一团青丝顿时一根接一根的寸寸断裂，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点点荧光，消失在了虚空中。第二元婴墨绿色的身影马上呈现而出啊！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呀，双目紧闭，悬浮在空中，是一动不动，似乎啊昏迷未醒。韩立见到此景，双目一眯，毫不犹豫的单手虚空一抓，数根银灿灿的细针立刻浮现在手指之间，冷冷的瞅了空中的元婴一眼，就飞手甩出，十几道银丝一闪即逝，消失不见。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60回。听《凡人修仙传》第760回。原本昏迷不醒的元婴啊，突然之间周身黑光一闪，竟诡异的在原地一晃，失去了踪影，银丝自然一下子扎在了虚空处，纷纷落空了。韩立却不惊慌，反而嘴角啊挂起了一丝冷笑，冲虚天顶一点，密室的一角蓦然射出了一蓬青丝出来，只见青光大放之间，就将下方某处虚空都照在其下，一声闷哼传来呀，在青丝闪动中，那黑绿色元婴再次的浮现而出，只是这个时候的他四肢脖颈都被青丝缠得结结实实的，再也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那十几道落空的银丝在远处一个盘旋之后飞射而回，噗噗几声，那些落空的银丝一个盘旋飞射而回，转眼之间就没入到了元婴身体各处，让元婴身体一颤，浑身法力就失去了控制，没有办法调动了。第二元婴的小脸儿顿时现出了绝望之色，你不要心存侥幸之心了，你的一切心计都是复制当初的我，我又怎么会给你可乘之机呢？我又不打算抹杀你的存在，只是再次的和你同化一次而已，何必再苦苦抵抗呢？韩立声音不急不缓，仿佛在和一名至交好友说话一般。神不会抹杀我的存在，没有了自主意识后的我还会是我吗？和从这世间消失有什么区别？第二元婴被禁制之下，知道自己这次啊在劫难逃了，干脆呢放弃了挣扎，但是冲韩立怨毒异常的大叫道，这话说起来不假，但你原本就是我的第二元婴，根本就不该有自主神识的，我抹去你的自主意识，你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要怪就怪你原本就不该存在。韩立眉梢一动，冷冷的回答，当即呢不再想说什么废话了，两手一掐诀，困束第二元婴的青丝一下子灵光大放， 第二元婴啊，只觉得这两眼一黑，就真正的昏厥了过去。韩立这才神色一松，但是似乎想起了什么，扭头瞅了一眼旁边的童子。这童子呢，倒也乖巧，一见韩立冷冷的望了过来，当即一言不发的身形一晃，身躯就自行的溃散不见了。韩立点了点头，冲空中的顶盖一指，此物立刻坠落而下，虚天顶通体青光一闪，就重新合上了。韩立几乎与此同时一张口啊，一股青霞飞射而出，一下子将小鼎卷入其中，然后此鼎在霞光中迅速的缩小，几下闪动之后就被他吸入到了腹中。韩立这个时候轻吐了一口气，这才盘膝坐下，同时呢冲远处的第二元婴看似随意的单手一抓，一股巨大的吸力啊凭空产生，一下子就将元婴吸了过来，而此元婴一顿就悬浮在了韩立身前丈许远的地方。韩立则仔细的用神念探查了一遍黑绿色元婴的情况，确定对方神识真的远逊自己之后，这才放心的双目一闭，一拍自己的天灵盖，顿时韩立头顶处青光闪动啊，一只数寸大小的青蒙蒙的元婴无声的浮现而出。此元婴足下踩着青色小鼎，双手呢捧着一只绿色木尺，头顶上还盘旋着一颗白蒙蒙的圆珠，而双眉之间隐隐约约的有一团黑气若隐若现，在身体四周更有数十口迷你的金色小戒盘旋不定。他正是韩立苦修百余年的主元婴。此元婴脸上无悲无喜，只是淡然的瞅了一眼身前的第二元婴，足下小鼎青光一闪，就载着其缓缓的向对面飞去。等离这黑绿色元婴只有尺许远了，韩立元婴停下了飞动，然后目光木然的瞅了一眼对面元婴身上的青丝，突然呐，白嫩小足轻踩了一下小鼎，顿时小鼎嗡鸣一声，第二元婴身上的青丝一闪即逝，只留下了黑绿色的元婴悬浮在空中。然后就见足下的虚天鼎忽然徐徐变大，韩立元婴竟从容的盘坐在其上，然后将手中的绿尺往空中一抛，两手掐诀之下，一阵低不可闻的咒语之声出口，韩立元婴身上青光大放起来，双目缓缓合上，但是眉宇之间的那团黑气却滴溜溜一转，竟凝聚成形，幻化成了一只乌黑的第三只眼睛，闪闪发亮，散发着妖异的光芒，并略一转动之下，就死死凝望着对面的第二元婴，不再挪移一下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元婴忽然口中咒语之声一停，眉宇之间的第三只眼睛黑光闪闪，一下子喷出了一片黑色光霞出来，正好呢击在了对面的元婴身上。顿时黑绿色元婴身体一震，竟然张开了双目，但是瞳孔中呢是一片茫然，仿佛神志不清的样子。而就在这个时候，韩立紧闭的双目也同样的睁开了，瞳孔中是金光一闪，从双目中同时射出了两道青色光柱出来，竟直接射入到了对面元婴的目中，仿佛啊强行的要将什么东西灌注第二元婴体内一般。而这第二元婴四肢无力的下垂，但是身躯偏偏轻颤个不停，同时呢原本木然的脸孔之上出现了痛苦异常的表情，似乎呢想要大喊，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办法出口。韩立元婴则始终面无表情，只是不停的从墓中喷出青色光柱，对第二元婴的一切异样都视若无睹的模样。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半个月之后，密室石门自行打开了，门外银光一闪，相貌和韩立一般无二的人形傀儡诡异的出现在了眼前。韩立看了此傀儡一眼，微微一笑，一摸头颅啊，顿时头顶上浮现出了那只黑绿色的元婴出来。此元婴脸色木然，但身形一晃，就化为了一道乌光射出，一下子就没入了人形傀儡身体中，不见了踪影。而片刻之后，傀儡木然的双目忽然眨了几眨，一下子充满了生灵之气，仿佛呢真成了活人一般。不错，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将第二元婴用大眼宝经中记载的秘术符体提上，就可以让第二元婴直接操纵此傀儡了，也无需担心傀儡距离过远无法驱使的问题了。看来以后外出啊，只要时间不太长的话，倒可以将第二元婴和人形傀儡一同留在洞府中的。韩立见到此景，抚掌轻笑了起来。
韩道友如此做，的确是一个奇妙构思，但是就不怕再出现意外，哎，让第二元婴重新有了自主元神，而有着相当于后期的人形傀儡相助，再像上次一般收回第二元婴，那可就千难万难喽。
韩立袍袖中却传出了童子的声音，似乎不以为然的样子。
哼，这点不用道友说，我心里也清楚的，但是这一次我会用新参悟的几种后期修婴神识，并在人形傀儡身上也会动下几种手脚的，除非第二元婴的神识真的比我主元婴的神识还要强大，否则的话我可以随时让傀儡瘫痪的。
韩立胸有成竹地说道。
哼，看来韩道友早就细思量此事了，哎呀，倒是我多虑了啊。
韩某还是要多谢天蓝道友的好意啊，下边道友是打算就在我这子母峰度化形雷劫，还是让我另寻一处密地帮道友渡劫呢？
韩立话题一转，忽然提起了渡劫之事来。
在子母峰恐怕有些不大合适，毕竟这化形雷劫是禁制，也没有办法掩饰住的呀。虽然老夫相信道友的神通，但还是找一处含有人质的地方，哎，这样比较稳妥一些。
童子迟疑了一下，委婉的提议道：
好吧，我见婉儿一面之后就带你去另寻他处。
韩立倒没有刁难的意思，一口呢就答应了下来。然后他出了洞府，先去落云宗见一下南宫婉，看其修炼的情形到底如何了。一天之后，韩立无声无息的再一次离开了落云宗，洞光一路西去啊。五天之后，韩立出现在一片荒凉至极的黄土荒原上。这片土地寸草不生啊，一眼望去，双目所及之处，除了黄土，就全是灰白色的大小石头了。而韩立呢，更是先将方圆数万里都搜查了一遍。不要说普通的修士，就连世俗界的凡人都没有一个呀。怎么样？这里是我们西国和花羽国交界处的一片死地，方圆二三十万里之内都人烟皆无啊。你在此渡那化形雷劫的话，应该安稳的多了。
哎呀，这里的确是一个渡劫的好地方。韩道友，先将我本体放出来，让我好好的打坐冥想三日，就可以渡劫了。
顶中呢，传出了童子欣喜的声音。
没有问题。
韩立答应的非常痛快，只见他冲着小鼎手指虚空一弹，砰的一声轻响过后啊，这鼎盖自行打开，随即小鼎翻转了过来，一股清霞倒卷而出，
现出了一只牛首交身半尺大小的妖兽出来。此妖兽一飞出轻翔，立即一个打滚，体型瞬间狂胀，化为了丈许般高大，浑身呢是青光闪闪。下边就有劳道友替老夫护法一会儿了。这妖兽口吐童子之言，随即交身一盘，直接向地面坠去，随后在一块较大的白石上盘落而下，就此不动起来。韩立望着天蓝妖兽的举动，并没有出言说什么，但是身形一晃之下，人在附近的另一块石头上落下，同样的盘膝打坐，闭上了双目。他们这样一坐，就是三天三夜的时间过去了。到了第四天，这妖兽开口说道：“老夫已经将身体的法力调息到了最佳的状态，最起码有六七成的把握能够度过雷劫的。道友一开始倒不用忙着出手，老夫真的支撑不住，也应该是最后的阶段。只要道友能挡下最后的三波雷击，老夫就感激不尽了。”原来如此，韩某记下了。道友在渡劫之前，不妨先吞一滴此物。韩立淡淡的答应着，但是忽然手掌一翻，手中多出了一个寒气阵阵的玄冰小瓶，抬手呢扔给了对面的妖兽。啊，这是什么？妖兽有几分诧异，接过了小瓶，打开了瓶盖，用神念往里面一扫。寒髓，道友竟有这种药！天蓝圣兽惊喜交加的大叫了起来。韩某在大晋的时候偶尔得到了一点，看在道友先前传授迎科文的情分上，在下赠送一滴，希望道友不要嫌弃太少啊。韩立摸了摸下巴，悠然的说道：“
哎呀，不少不少，一点都不少。寒髓此物可不比其他东西，在灵界也是同样珍惜异常，偶尔有一些出事，也早被我们妖族瓜分了个一干二净，是真正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啊。”
天蓝圣兽兴奋异常，略微一顿之后，一扭身对韩立又说：“
即使只有此物一滴，对我来说就足够了。韩道友赠药之恩，老夫不会忘记的，以后必当厚报。”
此妖最后两句话说的倒是颇为的诚恳呐。韩立闻言一笑，没有接口什么，却一拍腰间储物袋，顿时一叠阵旗阵盘出现在了手中。他开始在方圆百余丈的范围之内布置起了一个颇为复杂的禁制法阵出来。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韩立身形一晃，重新回到了原地的时候，附近浮现出一层层的乳白色的光雾。这个法阵可用来防止一些意外出现，然后我就守在法阵之外替道友护法了，前面的雷劫可都要靠道友自己了呀。韩立瞅向妖兽缓缓地说道：“
哎呀，这个自然，化形雷劫的神通岂是人间的普通禁制能够抵挡的。哎，对了，在渡劫的时候我倒有个顺水人情，可以送道友一点好处的。”
此妖似乎想起了什么，忽然目中啊奇光一闪，说道：“
哦，好处？”
韩立闻言诧异了：“
不错，此事啊在灵界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但是在下界知道此事的恐怕没有几个人吧。”
天蓝圣兽嘿嘿一笑，忽然嘴唇微动的传音了过来。韩立惊疑的听着，他面上渐渐变得吃惊，最后却有一丝兴奋了起来。
哦，若是此事是真的，的确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
韩某身上正好带着此类法器，倒可以一试啊。韩立点了点头：“
哼，此事自然不会有假，不过道友啊可要抓住好时机再出手，否则的话万一出了差错反而不美了。”
此妖最后口气一凝，提醒道：“
这个请道友放心，韩某心中自有分寸。我看韩道友也不是那种冒失之人，那老夫这就招来天雷准备渡劫了。哎，
要不是老夫精通一些遮掩秘术，恐怕一出顶的瞬间呢，化形雷劫就马上临身了。
天蓝圣兽叹了口气，随即呢，身形无风自起的漂浮起来，缓缓的往高空飞去。韩立心中一凛呢，二话不说，化为了一道青红，一闪即逝之后，就遁出了法阵之外。随即，他目中蓝芒闪动，隔着重重白雾，就凝神细望此妖下面的举动。只见白雾中的此妖啊，升到了离地30余丈高之后，就停止了飘动，而妖身形呢，淹没在其中。韩立看到这里，神色为之一动，但马上啊，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吼从妖风中传出，一股强大的妖气从风中冲天而起，隐约之间，风中的天蓝兽似乎施展了什么秘术，让体型一下子狂涨数倍。此妖已经将八级妖兽的妖气彻底的泄露而出，仅仅一呼一吸之间的功夫啊，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一声霹雳传来，随即啊，方圆万里之内骤然之间狂风大作，朵朵乌云凭空浮现，整个天空转眼之间就变得漆黑异常，并在雷鸣声中下起了倾盆大雨啊。韩立见到此景，口中不禁是啧啧称奇啊。据他所知，这一片有死地之称的荒凉之地一向是干燥异常，数十年寸雨不下，那也是经常的事情。如今这位天蓝妖兽刚一将妖气放出，就马上引来了如此大的天象，看来此妖的化形雷劫还真的是非同小可呀。就在这个时候，下方法阵中的妖兽吼声大起，同样惊人的呼啸声中，灰色妖风威能大涨数倍，竟化为了一道灰白色飓风遥遥直上，仿佛呢要直接冲入乌云之中，将雷电云雾全都搅碎了一般呐。轰的一声巨响，一道仿佛擎天巨舰的电弧从乌云深处传出，正好呢击在了妖风的顶部。银光一闪，灰白色的妖风巨颤之下，竟从中间直接被一展开来，两者同时在虚空中消失了。下方低空处现出了牛首交身的妖兽身形，他此刻下身盘成一团，而形态和原先有些不同了，在身体两侧呢，竟分别生出了一对紫色的肉翅和两条粗壮有力的绿色的手臂。韩立瞅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来此妖和传闻中的何种天地灵兽相像。这个时候的天蓝圣兽盯着高空中若隐若现的金大的电弧，背后新出现的一对肉翅轻轻的晃动，每伸一下，附近呢就骤然出现了一团团黑色的妖气，转眼之间就将此兽彻底的包裹在其中了。天上雷鸣声终于密集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在震耳欲聋的霹雷声中，一道道持续大的电弧从电网中接二连三的掉落而下，竟将十余里的范围内全都笼罩在了雷电中心，竟连在一旁观战的韩立都根本没有办法幸免其外。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61回。